第五集。大姐，如果您觉得今天不适合说，那就改天聊吧，我担心您的酒量。
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我这个年龄了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但是我很在乎倾听者是谁。我有很多话要说，一直找不到一个宣泄的机会。你堂妹告诉我，是你让她接触马吉的，她还告诉我你曾经是个军人。我读过你的书，那本《岁月在脚下迷失》写得很好，我始终以为作者是一个50左右的女人，没想到你很年轻。
谢谢大姐的信任。
我并不在乎马奇，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们，但是我很在乎这个家，很在乎那个听话的儿子。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找一个倾听者。
谢谢。于丽琴尽量说的小声一些，她不能打断冯翠芬的思路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韩永丽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冯翠芬端起酒杯笑笑说，你接就是了。于丽琴起身到门口接电话，韩永丽是受东方他们的委托，问问于丽婷遭遇了什么样的麻烦，要不要帮助。于丽婷表示感谢后匆匆挂了电话，等她转身回来，发现冯翠芬已经离开了，桌子上放了100块钱。于丽婷发现冯翠芬的离开，询问服务员有没有发现一个短头发的中年妇女。服务员说那个中年妇女从后面离开了。于丽婷紧走两步，出了后门是一条小街，再向前望去已经没有身影。收拾散乱的心情，于丽婷开始向回走。她看了街角的指示牌，这里大概离她创作室有5站的样子，她决定步行回去。走在路上，看着形形色色的人群，于丽婷想起了那个尘封了很多年的计划。这个计划也是促成他组织战友聚会的一个重要动力。其实他完全可以宅在办公室里潜心创作，不用去过问太多的闲杂事务。没想到多年前的一次经历让他有一种责任感，或者是一个母亲应有的良知。当然他还没有做母亲，关键是他没有结婚的欲望，可是他并没有失去做母亲的权利。他可以拒绝和一个男人生活，但是他不会拒绝和一个男人造人，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男人出现。再走一个路口就是科技园了，那里是电子产品的世界，像北京的中关村一样，引领着这个城市电子产品的先驱。这个地方经常路过，但是很少进去逛。他的电脑和所有的电子产品多半是堂妹余霞帮他购买维护，因为余霞的老公范海明在科技市场里专卖耗材。于丽婷这才想起来这个地方还有自己的一个妹夫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想起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幕。于丽婷不自觉地走进科技园区，转过几个笔记本区，前面就是范海明的柜台。柜台很狭窄，里面只能容下范海明肥肥的身子，从各个角度来看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，而范海明却能够出入自如，丝毫不觉得笨拙。走到柜台前，范海明一眼就认出了于丽婷，刚想说话，于丽婷把食指放在嘴巴上嘘了一声，她怕范海明大惊小怪。余霞曾经说过，范海明经常在柜台前炫耀，说他有个大姨子是作家，并且还把于丽婷的小说摆在柜台里面，闲暇时翻几页。范海明知道媳妇儿在于丽婷工作室上班，具体工作他也不是很清楚，其实很多内容都是出自于霞的手笔。范海明憨憨地笑着，从柜台里拿出一个折叠的小凳子，示意于丽婷坐下。于丽婷看着凳子，表现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那个凳子的表面似乎只有巴掌那么大， 别说范海明这样的男人，就算是他坐下，估计半个屁股就坐满了。他真想不通，范海明怎么会坐在这个小家伙上面，并且每天要坐几个小时的时间。
作家姐姐怎么有空出来转转呀？
范海明趴在柜台玻璃上问。路过这里吧，随便看看。想买个 U 盘。于丽婷显然是撒了谎。
大忙人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明天让于霞给你带过去就是了。
范海明一边说，一边拿一盒刻录牌给顾客看。
堂妹在我那里工作，委屈她了，谢谢你能支持她。
于丽婷说，
嗨，都是自己的姐妹，再说了，我是个大老粗，你们文化人就爱说客气话，我不图别的，你这当姐姐，多给她开点工资就行了。
嘿嘿，范海明嘿嘿地笑着。
没问题，有我的就有我妹妹的。
放心吧，你先忙着吧，我这就走了。
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
于丽婷说完起身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几步，范海明冲他说，
作家姐姐，把凳子递给我呀。
于丽婷赶紧回身，拿起那个半拉屁股大的折叠凳子递给范海明。
谢谢了，有空过来玩，再见。
范海明说，边说着边拿起柜台里面的书给顾客们讲解。
看到了吗，刚才那美女是我大姨子，大作家红蜻蜓，就是她。
快到工作室的时候，于丽婷先给于霞打个电话，因为早上走得急，忘记带了钥匙，加上刚才被冯翠芬捉奸，他还不知道余霞现在在哪里，他还要好好的批评一下这个堂妹。
让你去应付马奇，不是让你跟他上床。
电话半天才接通，于丽婷像往常一样说，
小霞，你在办公室吗？
我在家呢。余霞的语气有些生硬，
那你来一下办公室吧，我没带钥匙。
我在给海明做饭，要有急事，你过来取吧。余霞说完挂了电话，听余霞的口气好像比自己还有火气，仔细一想的确很尴尬。于丽婷想明天再说吧，但是她想回房间休息呀。她给余霞发了个手机短信，告诉余霞他一会儿过去取钥匙，打车来到余霞家，余霞正在端饭菜。见到堂姐，余霞有些尴尬，她不想再提起今天的事儿，毕竟被捉奸在床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余丽婷看着范海明还没有回来，拉着妹妹的手说，
你不是说跟马奇没关系吗？
余霞睁开手没说什么，从橱柜里多拿了一副碗筷，放在桌子上说，
一起吃吧。
于丽婷没有推辞，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，
这个事儿也怪我，不该让你去替我应付那个臭男人。
刚想再说，范海明回来了，进门一看于丽婷在，范海明马上递出了一个盒子，这是 U 盘，不是说好明天让于霞给你带回去吗？这么不相信我的办事效率啊。
哦，不是，我是来跟妹妹谈谈工作的事儿。
于丽婷说，
哦，你们谈，我去洗澡。
范海明进了里屋，于霞看老公进屋，压低声音说，
今天的事你跟范海明说了？
你傻呀，我怎么可能跟他说，我去买 U 盘了，路过他的柜台。于丽婷解释着，余霞没说什么，开始盛饭。范海明擦着头发进来，对于余丽婷说，
我想再开个柜台，现在修电脑的特别多，其实那些人都不懂，开个机盖就50，装个系统还20呢，你觉得行吗？
可以啊，只要你觉得行，再租一个柜台也无所谓。余霞边吃边回答着，
堂姐，你说行不行啊？如果我要是开了修电脑的专柜，你得多给我介绍介绍活，有很多单位电脑需要维护员， 如果有合适的，给我介绍几个单位吧。
于丽婷点着头说，没问题，都是自己人，别客气。
范海明做了个抱拳拱手的手势，
先谢谢了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大作家。
呵呵。于丽婷吃得很快，喝了一小碗紫菜汤，拿着工作室的钥匙离开了。于丽婷刚离开，范海明问于霞，
你堂姐多大了？
有30多了吧？
怎么还不结婚？是不是有问题呀？
余霞瞪一眼范海明说，
你管那么宽干嘛？好好做你的生意不行啊？
范海明讨了个没趣，赶紧吃了几口，放下碗筷去看电视了。余霞收拾好碗筷，洗了个澡，躺在床上看着知音。范海明走进卧房，躺在余霞身边，开始动手动脚。余霞根本没有心思和范海明亲热，他心里乱乱的。范海明加重了手的力度，嘴里还嘟囔着，咱们要几个孩子吧，
再过几年吧，咱们都年轻。
余霞推开范海明，
就算不要孩子也不影响咱们那个呀。
余霞甩开身子下床喝水去，范海明失望地把头埋进被子里，使劲抓着头皮。余霞也有些心疼范海明了，想想已经很久没有让他当男人了。刚想上床，电话突然响起来，是短信。余霞走到客厅，打开手机，上面显示着信息来自马奇。于丽婷回到工作室，先到卧室里躺了几分钟，突然想起来那个刚刚安装在洗漱间的热水器还没有用过，他先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着，一会儿热水器的水已经有些烫手了，他决定洗个澡，然后去做那个没有完成的计划。试验着淋雨头，热水的水珠打在身上，闭着眼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10年前的下午。复原后，他当了一名电话接线员，喜欢写作的余丽婷哪能就这样沉寂下去？为了专心写作，他辞去了那个看似光彩的工作，带着辛辛苦苦写下的30万字的手稿前往作家协会，想请专家学者给予指点。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街里，胡同里看着很朴素，而且还有几处类似文物的建筑。余丽婷四处张望着，寻找着，手里紧紧地握着那个牛皮纸袋子，那是她多年的心血。正向前走着，突然余丽婷感觉身后有动静，刚一回头，手里的纸袋子被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抢走了。他啊的一声紧跟着追了上去，无奈的地形不熟，很快跟丢了那个小男孩。于丽婷气急败坏的跺着脚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那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是一笔一笔写下来的，被人抢走简直就是要了命。工作也辞了，辛辛苦苦写的小说也被抢走，于丽婷有气无力的徘徊在长河边上。天很热，水很静，四处都是炙热的空气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走到桥墩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一群孩子躲在桥墩上面的空间，从于丽婷的角度来看，只看到那个瘦小的背影，里面是叽叽喳喳的吵闹声，人群中还冒出缕缕青烟。其中一个孩子的声音吸引了他，
读书有个屁用，连钱都没有。
说喊声音的背后是撕纸的声音。
傻瓜，你当时抢的时候你不会看准吗？找个没钱的抢。
另一个孩子说，
那个女的穿的挺时髦的，我以为她会有钱，闹半天是个穷念书的。看来我跑出来还真是对了，我爸妈天天打，就他妈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。
你他妈还有爹妈呢，我都不知道我爹妈是谁。
嘿，你别看咱们是野生的，哎，咱们生活质量还不错。你们看看，这叫本事。咱这帽子正宗耐克，咱这鞋纯皮的阿迪达斯，铁钉的，能在鸟巢踢足球用。你们这帮笨蛋。
那个正在炫耀的小男孩突然发现于丽婷在桥墩下面看着他们，小男孩调皮地对着下面喊：
干什么干？没见过男人啊？
于丽婷感觉到的，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当时他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小说书稿，站在桥墩下面大喊着：
小朋友，你们把书稿还给我吧，那个对我很关键。
关键？关键是什么？能当饭吃吗？
那个为首的小男孩颇有大人的风范。
我可以拿钱赎回来吗？
可以啊，你出多少钱？
50，我身上就50块。
小男孩哈哈大笑，拿起一摞纸稿从旁边的火堆上点着。
太少了。
别烧了，那是我的心血，那是知识。
知识管个屁用，又不当饭吃。
小孩子们开始起哄，于丽婷实在忍无可忍，她在寻找着攀登上桥墩的入口，她不能让这些孤儿把书稿全部烧毁。孩子们一看于丽婷着急了，马上轰散而去。于丽婷绕过去三两步攀登到了桥墩中间的空隙里，那个火堆上还零星地燃烧着她的书稿，她用脚踢开燃烧的火种，用手扒拉着，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男孩正瞪大眼睛看着于丽婷。那个男孩最多4-5岁的样子，眼睛里全是恐慌。于丽婷扔下书稿走过去问：
小朋友，你的家在哪里？
小男孩没有说话，用手指了指身后，他身后是一个厚厚的铺盖卷。于丽婷马上明白了，他伸手想去抱起孩子，小男孩往后挪了一下，表现出反抗的意思。当然如果于丽婷强行抱起来也是可以，但是她不想惊吓到这个孩子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报警。当时的于丽婷很清纯，想法很单一，她认为把这些孩子交给警察就万事大吉了，没有想到她的努力是徒劳的。警察们带着相关部门跟着于丽婷来到了那个桥墩下面，有警察说，这些孩子我们都知道，实在是没办法安排他们。于丽婷想到那个惊恐的眼神，几步登上去，发现孩子已经不在了，就连那个4-5岁的孩子也已经不在了。于是于丽婷跳下桥墩说：
刚才还在呢，请你们相信我。
想起那次经历，于丽婷总是泪流满面。当年的她在部队是多么的幸福，如今的国防军人固守着边疆，就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，孩子们安心读书，没想到现实却那么不乐观。从那时起，于丽婷就有了一个计划，一个不知道能否成功的计划。她开始拼命的写书，拼命的挣稿费，给远方辍学儿童邮寄书费，四处寻找失学孤儿，不能长期救助，至少给孩子们一顿饱饭，有时候会买些衣服给他们，还给他们书看。几年过去，他有了一些知名度，也有了一些积蓄，可是通过调查，他还是没有多少把握来完成这个计划。他想到了战友，他要组织一个庞大的爱心队伍。当他把这个计划跟堂妹余霞谈起来的时候，堂妹给他泼了凉水：
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？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其他人有老有少，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就不错了。如果你想组织战友做这个善心，你要组织那些跟你有一样想法的人啊。
于丽婷觉得很在理，于是她开始联系失散多年的战友。今年是她做工作最足的一年，她要凑齐他们那一年43个战友，她要联合这些人做一件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喷头上喷洒下来的热水让于丽婷浑身舒爽。最近手头工作实在繁忙，要做计划，要组织聚会，还要谈新书上市，没想到让堂妹去摆平编审的事，还捅了娄子。洗完澡，于丽婷突然想起来，余霞今天虽然被抓了，但是马奇的妻子冯翠芬并没有把余霞怎么样，并且很想和我聊聊天，那为什么最后冯翠芬又悄悄地离开了呢？再说了，余霞和马奇谈判的怎么样啊？我那本新书签名售书的事儿计划在哪一天呀？ 是在图书城还是出版社。于丽婷要弄清楚这些，不然今天堂妹被抓了也是太冤枉。想到这里，于丽婷开始拨打电话给余霞，电话关机了。于丽婷自言自语着，平时余霞是24小时不关机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余霞的电话关机，那就明天再说。于丽婷打开电脑，先打开邮箱，这个邮箱是于丽婷的宝贝，每天她都会收到很多电子邮件，有对她作品的评价，有给她寄写的故事，她会认真的翻阅，从中汲取营养。